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继续在神的殿堂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跟神说说话好吗？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虽然外面的天气阴暗，但主求你用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面黑暗的角落完全被你照亮，让我们可以坦然的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是敞开我们的笑容来面见神，因为神，你必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在你的话语里面要教导浇灌下来，也帮助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去体会神你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活得更稳，也能够将耶稣的馨香气息能够活得出来。谢谢主，将等一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亲自对弟兄姐妹说话，而不是从人来的话。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刚刚我们念的那段，我们已经念了这段经文了哈。那其实今天要讲这个讯息之前呢，我其实蛮大的张力的哦。还有一件事情先让大家做，如果你能够尽量往前做啊，绝对对你有好处，所以趁着现在赶快往前做。我的那个唾液不会喷得太远，所以不用太担心。但是往前做绝对对你有帮助。那我说这次要传讲这个讯息，因为按照牧师给我的这个题目啊，上个礼拜是什么圣灵跟生命，然后这礼拜牧师给我的是荣耀国度与荣耀，我就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给连起来，然后想了老半天第一个想到的话语就是刚刚那个主导文，荣耀国度全民荣耀全是你的嘛。然后后来在继续祷告以后呢，神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这个年代久远了，我已经忘了到底它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1995年来到美国的。那刚来的时候，那个阶段啊，那个时段大概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很喜欢组装自己的电脑，不像现在一出去买啊 ，Apple 啊，什么 HP 啊，就可以买得到那个 laptop。那个时候 laptop 很少，都要去组装那个桌上型电脑。然后在同学当中就有流传的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这个留学生呢，他跟他家里面的这个爷爷奶奶很好，然后呢，为了要让爷爷奶奶减轻对这个孙儿的怀念，所以这个孙子呢就组装了一台电脑，然后趁着一个寒假的时候就带回去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就跟他们讲说这个电脑留着你将来要跟我联系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电脑跟我联系那也跟这个爷爷奶奶说，你有机会就去学一些电脑的课程，因为台湾有很多这种长青的课程啊，政府开设的，就会帮助这些老人家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新的科技知识。那但是这个孙子并没有教自己的爷爷奶奶太多，所以因为寒假时间很短嘛，就马上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奶奶突然间打电话来给他说：“哇，孙子啊，你给我的那台电脑真棒啊！然后而且你也非常的体贴啊，你居然晓得奶奶喜欢喝老人茶，你在那个电脑里还摆了一个那个杯架给我放老人茶用啊。”那这个孙子就听得很奇怪，就我给你的组装电脑并没有放什么杯架，怎么会有杯架呢？有啊，你知道那个按钮按下去啊，它有一个杯架就出来了，然后中间那个洞呢稍微小了一点，但没关系，我找到我们家马克杯放上去刚刚好。可是我跟你说，你那个让你组装电脑的那个老板，他心地很坏，他给你的材料非常的差，那个杯架好脆弱啊，那我的马克杯都不敢装全满，只敢装半满而已。听了老半天，这个孙子后来才晓得，然后就跟奶奶讲：“奶奶啊，那不是杯架，那是所谓的32倍速的那个 CD-ROM 啊，可以让你将来我在这边录了我的生活的影像呢，我可以送回去，寄回去，你可以放在电脑里面，就可以看得到我平常生活的照片呢。”这个奶奶就 恍然大悟，哦，原来那不是杯架，原来那是要让我看将来你寄给我的照片。明明是一个高科技产品，但是呢，被这个奶奶拿到以后，居然用了不同的用途了。当然我说了，这个已经年代久远，我也不得考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那除了这个故事呢，我另外又想到了一个故事，那也是我，这个是我更年代久远，在小时候的时所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要来看的这个我刚定的这个题目叫国王的新衣。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听过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的，有没有啊？应该这样问，有没有谁没听过国王新衣的故事的啊？都听过了啊，太好了。如果你没听过，又不好意思举手，没关系，等一下问问看那些听过的人到底国王新衣是什么。那我大概讲一下，国王的新衣是说有一个国王啊，他很爱穿新衣，然后呢时常要叫他的这个裁缝师帮他裁制新衣。那这个裁缝师想尽了好多的办法，那个新衣一件一件的做到最后已经这个没有办法再创新了。然后国王只好说贴告示说，只要有人可以创作出新衣让我来穿，我就给他这个很多的这个黄金。然后后来隔壁这个邻国的有两个裁缝师就跑来应征，就说国王，我一定帮你做一个新衣，让你可以穿了以后是没有任何人穿过的，而且这个新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那国王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这两个裁缝师把这个新衣缝制完了以后带来给他穿，他一开始穿上他也觉得怪怪的，因为好像看不到什么新衣。可是国王碍于面子，他不敢跟裁缝师问说，你真的有给我穿新衣吗？因为这样一问就代表什么，国王是笨蛋，因为他不够聪明，所以看不见那件聪明的人才看得见的新衣。所以国王只好勉为其难的就这样子露着身子，只穿着内衣裤，就在大街上游行，希望让他的臣子们来看看到底他的新衣有多特别。然后很多的这个臣子呢看到了说，哇，国王你穿的新衣好漂亮啊。然后国王就慢慢的就沾沾自喜，觉得还真的有人看得见我穿的新衣，不错，这些国民也都很聪明。结果走啊走啊走啊，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就跳到这个人群面前，然后指着国王就大笑说什么，啊，国王没有穿衣服，羞羞脸。那故事到这里结束。我在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个，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大胆敢跳出来这样讲。然后第二个，如果这两个裁缝师所做的新衣是真实的，那应该是这个小孩子太笨。那如果裁缝师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新衣，他是骗了这个国王，那为何这么多的国王的百姓臣子们没有人敢跟国王说，国王啊，你没穿衣服啊？我相信可能我后来长大以后慢慢去推理，可能是因为我们旧有的思想觉得说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便他没穿衣服，他认为他有穿，我们也应该说是啊，国王你穿的新衣好漂亮，因为这是传统的思想，国王的命令是不能违背的。但是那个小孩子是因为天真，所以不懂这么多的世俗的规矩，所以指着国王就讲出了真实的道理来。所以呢，我今天要让大家看的这段经文是让我思想，牧师要我讲国度与荣耀。我们都晓得我们期待神的国度降临，甚至刚刚我说我一开始想到的那个主导文经文一开始那句话什么，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请问神的国降临了没？我们当然有可能等候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国度，那个还没降临，但神的国已经逐渐在地上慢慢的在开展，是借着教会，对不对？好，那神的国降临我们都晓得，因为我们也都是神的国度的子民之一。那我们也晓得我们到教会来是要来颂赞神，来歌颂我们这个充满丰富荣耀的神。所以国度跟荣耀似乎都不是太陌生的议题。可是神让我再去思考当中，就是觉得今天如果国度已经逐渐在地上展开，荣耀我们也都知道，那为何似乎有些地方并没有办法感觉到国度，神的国度的降临，或者说有些的教会的团体或者是基督教的团体并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的同在，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思想， 把神的国度给缩小了，把神的荣耀给掩盖了。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提到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国度跟荣耀能够带出来？我觉得观念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我今天没有要讲神的太多神的国度荣耀的神学的观念，反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多多的思考这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第九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如果你这样剪下来啊，好像觉得没头没尾的，那个主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段经文有一个来龙去脉嘛，就在这是十六十七，其实就在前面的十五节里面的时候，有一段的故事发生。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故事我念给大家听，大家仔细的看，等一下可以从当中去体会到底圣灵要教我们学习什么功课。他说，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提到说，耶稣上了船，渡过了海，来到自己的城里。那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的跟前来，然后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这个时候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文士就是当代的这个神学家，我们可以这样看。那耶稣呢，知道了他们的心意，这些人只是心里在想而已但耶稣洞察人心。然后耶稣知道以后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是说，其实就是说，如果说我来讲你的罪得赦了，或者是说我来讲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你们觉得哪一样容易？是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比较容易，还是小子啊，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呢？当然，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根本无史可考啊，没有办法验证啊，对不对？所以比较容易的应该是什么？小子，你的这个你起来行走，因为他是摊子嘛。如果他真的可以行走了，哎，这就容易多了嘛，马上可以验证得了了嘛。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的。即便你们认为那个是比较不容易去考证的，但是我让你们先考证你觉得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就对这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结果那个人怎么样？就起来了，就回家去了。然后众人看见都惊奇，归荣耀与神。主耶稣并没有传讲任何的道理，但这些人看到这个摊子就这样站起来了，众人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神已经将这样赦罪的权柄赐给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一个故事，叫摊子起来走路，照理讲是比较难的，我们来讲，可是对当时的状况来讲，这是相对的容易的。但是容易的既然做到了，主耶稣说，那我赦罪的权柄其实你们就知道了，所以大家都归荣耀给神。那第二段经文呢，是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他说耶稣从那里再往前走，看到一个叫马太的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哎，你来跟从我。那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呢，不但马太跟从了耶稣，耶稣还跑到马太的家里，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的税吏跟罪人来。因为马太可能就是交友广泛了、那马太是税吏，税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IRS 嘛，这个国税局的人。可是当时呢，不单单只是国税局的人，可能可以比较容易类比是说，我们在抗日时间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汉奸。汉奸就是明明是汉人去私通了日本人，把一些讯息给日本人来破坏自己的汉人同胞。那当时的税吏基本上可能可以当成犹奸，犹太人的奸细。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为了这些在罗马呢帝国的所赋予的使命呢，他跑来收这个犹太人的地方税。但是他在收税的过程呢，可以中饱私囊。比如跟陈牧师收了十块钱，那我就上交给这个罗马政府五块钱，所以我自己就暗杠了五块钱。所以这些人，这些税吏基本上是犹太人很不喜欢跟他来往的。那罪人也是一样，因为犹太人在旧约的历史的传承里面， 义与不义是不可以在一起的，那个洁净跟不洁净是不洁净跟不可不洁净是不能在一起混的，在混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觉得我不能跟罪人混在一起的。但是他居然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呢，与税吏跟罪人一同坐席。好了，第十一节说法利赛人看见了。刚刚说文士看见，心里面就有一些想法；神学家看见了耶稣所作为，心里有一些想法。法利赛人是什么？是道德高尚的人，是遵守旧约律法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正义的使者啊。我们讲现在套用现在的话叫正义哥。那这些正义哥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是对耶稣的门徒说的：“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我相信，即便很小声，我刚刚讲耶稣都洞察人心了，所以即便很小心的、很小声的跟门徒们讲，耶稣也知道。所以圣经就说，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自己去揣摩去想一想。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第二段。然后最后一段，14节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念的16节、17节。其实就算这样看完，好像也觉得16节、17节没头没尾的，对不对？但第14节提到了这个第三组的人，他是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就是跟着施洗约翰、被施洗约翰施洗过的这些门徒。那施洗约翰的洗，我们都晓得是什么，赦罪的洗。所以这些人其实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已经有区隔了，而且这些人其实不愿意跟法利赛人、文士相提并论了。结果圣经上面提到说，约翰的门徒跑来见耶稣的时候说什么？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如果我讨厌某一个人，你觉得我讲话的过程，我会讲说我跟那个我讨厌的人会相提并论吗？不会的吧。可是这些约翰的门徒居然把法利赛人拿出来讲了，然后议题是什么？讲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那你们倒不进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该进食的时间你不进食，或是说我也看不到你们进食的这个虔诚的这个行为，那你们的夫子，老实讲，你们的夫子也没在进食啊，那到底是在干什么？第一段故事的时候，是那些文士在心里面想啊。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在铺排这个故事是很有戏剧张力的。第一段只是在心里想，耶稣就知道了。第二段是法利赛人跑去跟耶稣的门徒讲，耶稣也知道了。第三段是什么？约翰的门徒直接跑来跟耶稣讲，直接面见耶稣，直接跟耶稣confront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进食。其实这三段经文在讲的是一个什么？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反传统的思想。因为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些文士，他所知晓的这些神学知识、旧约的知识，然后法利赛人所遵循的旧约的律法，还有约翰的门徒所遵循的这个是赦罪的洗以后所谓的这个禁食，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他们把这些传统的东西用框架框起来，然后拿来框耶稣、框耶稣的门徒。其实到这个禁食的时候我可以让大家听几段经文，在圣经当中怎么样对禁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圣经里面提到说禁食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候提到，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让人看出他们是禁食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必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我自己不堪的这个过往这属于 part 2如果大家觉得 part 1是什么，有 这个好奇的话，帕万在礼拜五的时候分享过了，可以问问看礼拜五有来小组团契的弟兄姐妹，问看到底张传道他帕万是什么东西。在 part two 呢，就是当时帕万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事情非常的严重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未婚妻跟我这个悔婚了，说不嫁给我了，那我就觉得这种事太严重。我那个时候已经基督徒了，但刚刚成为基督徒不久。那我突然间想到圣经当中有很多教导，就是一旦有事情很大的时候你可以禁食，所以我也觉得那我要禁食，可是我压根没有去仔细体会圣经的东西，因为我不认识神太深，也不熟悉圣经，所以刚刚念的这段经文我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的禁食的方法是我选择的礼拜天崇拜结束以后，我就吆喝了我们团契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我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我说哎，我们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教会混到很晚啊，大概傍晚三四点才准备要散去，我说哎，大家不要就这样散开了，等一下我们一起去，那个时候我母会在阿灵顿，我说我们一起去天皇，一起去吃一顿大餐，我请客。然后大家听到哦，有请客很好啊，就很多人就愿意来。然后接下来在请客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请客嘛，我就说啊，因为啊我明天开始要禁食一个礼拜，所以我请大家先吃一餐啊，我也吃饱一点，这样我可以禁食。完完全全跟圣经所教导的是背道而驰的。我不但没有，当然我也没有露出愁容了，我很兴奋说我要用禁食试试看可不可以把那个未婚妻的心意给挽回这样子。那可是我圣经耶稣的教导是不要让人家看出你的禁食来啊，我是公告周知说我要禁食啊。结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牧师马上就进来了一个 email 礼拜一我去上班的时候，牧师马上寄了 email 给我说Dixon 啊，我听说你要禁食哈，那我要提醒你，禁食不是重点，祷告才是重点啊。送了我一句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哦，我就想哦，原来还不是禁食那么简单。但是我还是我个性比较拗，那个时候我就还是一样禁食的一个礼拜三餐都不吃，只是喝流质而已啊。那我说这是我的过往的不堪，因为我根本不晓得圣经的话语，我也不晓得禁食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我就跟着要禁食。同样的，这个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的时候，到底你们有没有在禁食？其实大家去想一想，约翰的门徒跟我刚刚讲，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不搭的，那法利赛人的禁食他怎么会知道的？在圣经的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有提到有一段经文，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向这个税吏，可能正好他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把它捐上。其实法利赛人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这个遵守法律的行为呢，也是跟我禁食的这个方式一样，公告周知。可是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禁食你应该要让在暗地里，让在暗中的父看见，那父必报答你，否则我们的赏赐就已经得着了，禁食的赏赐就因为我们公告周知就得着了，所以反而失去了那个禁食的意义。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法利赛人的禁食能够暗暗的来，反而就不会被批评，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说，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有祸的了，因为这些在正当的人面前，就是有因信称义的人面前，天国的门已经关了，他们进不去，那要进去的呢，他又把他给不希望他们进去，又把他给拉了出来所以这些人圣经提到说反而要更受更重的刑罚，他们的祷告又很臭，又臭又长的，因为这些人走遍了各地，勾引一个一个人入了教，但却入了教以后变成地狱之子，所以这些人要被刑罚的更惨。我刚讲了，耶稣在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十七十八节的时候，他提到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新布有弹性，旧布没有弹性。当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的时候，怕那个有弹性的新布把旧衣服拉扯了以后裂得更大了。然后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因为新酒是还没有发酵过的酒，发酵的时候会膨胀，一旦你那个旧皮袋早就失去了那个弹性了，新酒一膨胀旧皮袋就裂掉了，所以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样两样都保全了 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很刁钻，我说那有没有人把旧酒装在新皮袋里，但不是也可以保全吗？那我想应该可能有些好奇的人会这么尝试了，但当时的人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旧酒你要装到新皮袋，你直接就把它喝掉就好了，干嘛旧酒还要装到新皮袋，明明摆得好好的嘛。所以是创作出新酒来，有一些新的想法的调配以后，新酒创造出来，但是要把它装到新皮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我那个旧的酒已经喝完了，这个旧皮袋就这样扔了，很可惜嘛，我现在有新的酒，我把它装到旧皮袋里面去就好啦。结果耶稣说这样子会把那个旧皮袋给崩破了。当我们去学习神的国度，去学习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如果我们旧有的框架思想太多，我们有可能神给我们新的意象的时候，装进我们这个旧皮囊装不了，我们很难受，会爆裂开来。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有一个新的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国度跟荣耀，我们要去体会神的心意，不是新旧的心脏的心而已，还有新旧的心也是一样。所以我刚刚我跟大家讲了，请大家往前坐，因为今天的 PowerPoint 就到这里为止了，没有任何的 PowerPoint 了，所有的 PowerPoint 我会用新的方法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我的 PowerPoint。 所以如果你看不见，趁机会可以坐到前面来。我们要来看新的东西，如何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日久恒新的，但是怎么样在旧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心意。我想到就还是一样回到牧师所给我的题目，国度与荣耀。神在这一次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有新的人要进来，但天关的门关了吗？看一下，哎，神在准备让我准备这次讲章的时候，神给了我不是要去解释很多的神学的观念，因为过往可能会讲很多神学观念啊，有一些这个原文的这个信息啊，但这次我没有要这么做。我刚刚已经把该讲的神的话语已经讲完了，这是 Part One， 今天的 Part One。今天的 Part Two 呢？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听完了，圣灵已经给你有一些新的看见，够了。接下来你如果打瞌睡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是神给我自己的体会，有一些中国字帮助我去思考这个议题的。第一个神给我的字就是这个字，国度的国啊，这个是简体字，对不对啊？那后来我去查考了一下，国度的国原始的写法不是这么写法的，国度的国呢是这么写法的，两个有一点点的差别。我们现在通用的是里面有一个玉字，但原先创始的时候里面是一个王字。在我们中国古代创造这个字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用意是这样子，有一个王，当它有四围的疆界围起来的时候，那一块就是它的国度，它的国土，所以中国字国就这样产生了。但是可能这是我自己猜测了，可能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这些国王都是世袭嘛，对不对？父传子，子传孙嘛。那有些明君一开始创国的时候是明君，但是慢慢传下来都是什么昏君呢？所以在那个国度里面的王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不好意思拿出来跟人家炫耀。但是我们中国，我们讲我们是什么富裕的土地嘛，我们拥有众多的这个地下资源呢，然后地上的那个农产也是很丰富的，所以就像是一块什么宝玉一样的，这块地这块土地是非常丰富的，很有价值的，所以慢慢才改成里面是放一块玉，中间旁边框起来就变成了国啊。那我想到国度啊，最早在这个一开始以色列民是没有国王的，以色列民的国王是谁？就是神。可是后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得到，有些到后来有些人就看到外邦人有了国王，他就跑来跟以色列人就跑来跟这个耶和华神说什么，请你帮我们立了一个王，我要我另外一个王啊，其实就是讲我不要你当王了。但是这个王后来慢慢的传习下来，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让地上的这个子民变得更荣耀，更能够贴近神，并没有。甚至到了其实也没有传多久，从扫罗传到了大卫就好了。 大卫是神所喜悦的王，对不对？但我们都晓得大卫也犯了很多不堪的事情，犯奸淫啊，犯谋杀 这些事情比比皆是，但是还是神所喜悦，因为大卫犯了错，他会回头去找神，他会回头去跟神认错啊。所以当大卫建立了他的国度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想到说，哎，神啊，我要来帮你盖你的这个圣殿啊，因为这我们祖宗在旷野的时候呢，有法柜的这个帐幕啊，是移动性的，但是现在既然我的国度，神你让我的国度都稳定下来了，我愿意来为神你盖上一个固定的帐幕居所。可是这个时候在如果你有机会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有提到他说在这个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要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但是后面有一段话说，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了殿宇，也就是大卫发了想法想要盖圣殿，但最后是所罗门才盖完圣殿。但是即便所罗门盖完了圣殿，可是圣经当中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八节提到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因为主说什么，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盖何等的殿宇，哪里才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这就是这个天地都是我的，你还帮我盖一个屋子要让我住进去。天地都是我的，天地这么大，然后你说神啊，我帮你盖一个殿宇让你住进去，我们是要把神给框小了啊。所以神才说，既然是天地的主，我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甚至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还有一段话提到说，有一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啊，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就耶稣没头没尾的回了另外一段话说，狐狸有洞，天空有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只是说要跟你而已啊，那你为什么跟我讲说 你没有枕头的地方呢？其实这些人的心意是想跟从耶稣，想从他身上得着一些好处，但是而且甚至可能就像大卫一样，我跟着你，我可以为你，就像台湾很多的庙宇这么成立，就是因为很多的神明祝福了某些人，他就盖了一个庙宇给他。然后耶稣就跟这个文士这个文士讲说，狐狸有洞，天空有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不要把我给 limited 了。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新的字？当我记得当耶稣来的这个世上，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耶稣来到这世上绝对不是来旅游的啊，他来有使命的，是怎么样？要为人的罪牺牲，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要罪债要偿还，必须要有一个公义的羔羊为我们赦罪。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成了啊，成了，就是我所做的事情都 everything is done。 那成了以后，后面有一个场景是在圣殿里面，那个分别至圣所跟那个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就裂开来了啊。那我们都晓得说，因为当时旧约的时候，至圣所啊，只有祭司中的祭司啊，当班的那个最大的祭司才能够进到里面去。那甚至进去的时候，你回去仔细看圣经的教导，很特别。这个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呢，他身上要绑绳子，要挂铃铛的。为什么？因为进去如果他是一个不洁的人，他会死在里面。那是至圣所。那外面的人怎么办？不能进去救他，或是要把他尸体运出来，因为一进去，那个人又死在里面。就好像染传染病一样，所以只好绑个绳子。那他时不时就拉拉绳子，看里面那个祭司还活着没有。那个祭司若活着，就回拉一下这个绳子啊。对，那个外面的就晓得说啊，祭司还活着。那如果祭司走来走去呢，就不用拉绳子，因为那个铃铛会响。所以至圣所是轻慢不得的。但耶稣来了以后，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那个下一个 moment， 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就裂开来了。也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赎了我们的罪债。所以我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神给我从这个字就想到了这个字，因为耶稣来，他把被框在局限的空间里面的王， 拆掉一面墙。那我们中国字这个国字拆掉 一面墙以后，这个字叫什么？匡。匡匡有做对的事情的意思，匡正，匡正，对不对？所以耶稣来了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文士法利赛人啊，你跟这个罪人好像不搭嘎，犹太人跟罪人不喜欢在一起。但是耶稣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到耶稣来了以后是要将两下合而为一，将这两群不合的人能够合起来，甚至呢借着自己呢要创造出新人来。这个新人是什么样？要跟神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本来我们是被这个幔子给遮住，我们进不去见那个王的，那个万王之王的。但是耶稣来就把那个幔子拆开以后，我觉得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打开来。然后从那个之后开始呢，耶稣的门徒开始在地上建立啊教会，对不对？啊，教会。那我想问大家，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栋建筑物，还是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应该是一群属神的人嘛，对不对？否则当耶稣再来说教会要被提的时候，难道地上的那些啊很漂亮的那种哥德式教堂都要被提上去吗？没有嘛，被提的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我记得当时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也在 Part 1有提过，我进教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要去救出啊我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这个女朋友，从教会里面把他拉拔出来啊！我认为他在水深火热，其实我在水深火热，所以我是被邀请进到教会去的。我相信在座很多如果不是基督徒，你是被邀请到教会来的，对不对？我们很少自己会主动去找教会的啊。那这个天性人类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非基督徒，我讲的话肯定会很觉得很刺耳，但是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都会做错事的人啊。那在旧约最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他犯错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去找神，他不是进到神的面前，是神进到伊甸园里面来，然后寻找人，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很期待把人带进教会，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啊，来来来来，你跟我来我们的教会，对不对？中文字来跟去是不同的意思的，除非你从台湾来，这两个字会混在一起，因为台湾也会讲来去来去啊，我们来去吃饭，到底是来还是去？它其实是合成的意思，我们请你来，我们一起去吃饭，叫来去吃饭啊。但不管怎么样，来就是过来，去就是出去嘛。所以我们一直很想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可是我跟你讲不容易，因为犯罪的人不喜欢亲近神。如果这是一个神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不认识神的人不容易来到教会。所以这个大使命里面耶稣才会吩咐什么？你们要去，他不是说你们要邀请朋友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你们要去。耶稣很清楚罪人的心态，耶稣也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因为 我想问大家，在不认识神的人是在教会内比较多，还是在教会外比较多啊？应该是教会外吧，对不对？认识神的人，信主的人应该是教会内比较多啊，教会外还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常常我们说来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其实我们应该把教会，其实教会是我们啊，所以不是来我们教会，是我们身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去到不认识神的人群当中。所以来跟去这个议题也可以思考。那在来去之间啊，我当时在礼拜五 Part 1也讲过说我之所以会后来我愿意去教会，我其实不愿意去的，我愿意去教会是因为我发现我那个女朋友去了教会以后啊，这个我也翻过圣经，然后也去细查她的行为，觉得我当时只有一句话，你们基督徒啊，光说不练，明明是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哎，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我还不单单，我那个时候也是他的邻舍，因为我们就住隔壁栋，哎，我也是你的邻舍，我还是你的男朋友，甚至我还是你的，那个时候到 还不是未婚妻的这个地步了。那我也是将来后来成为他未婚夫嘛，所以 我跟你的关系匪浅啊，可是你怎么都没有表现出你从你们那个神那边得着的爱来到我身上呢？所以我觉得你们只是光说不练而已啊。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纠正我们的这个想法，要匡正我们的一些思想。可是当我们的人，我们基督徒只是光说不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字了。匡是什么意思？匡是骗人的意思，匡骗，匡骗。所以你只想到把神的话讲出来，可是对听的人来讲，有时候只会有一个 comment， 你们只是会说而已，你们根本也没有做到。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牧师在讲到他那个讯息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讲的。他说我们今天讲一篇到他准备他讲，其实他是讲到的过程当中，他说神既然要我们爱我们邻舍嘛，那在座如果有财务上有危机的，或是你希望有神特别祝福在你财务上的，请你们站起来。那是美国人教会，所以老美比较不会觉得丢脸，所以就有机器人就站起来。然后这个牧师就说，那好，我们在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朋友的周围的这些基督徒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搭在他身上，如果太远你就手伸直直的，我们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所以有很多人就举起手搭在那些站起来的这个朋友的身上，也有些遥远的这样子就举起手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这个牧师说，那如果我们只是祷告然后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对这些人有什么帮助？所以他就再次 challenge 挑战这些信徒们，说如果你身上有现金，而神感动你要在现在这个 moment就祝福那些财务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就拿出来给他们吧。啊，当场就有好多人开始把身上的现金，或是没有的话找支票写一写就给了那些人。那后来有些好的见证出来，其中有一个姐妹说，我当天来到这个教会呢，我是下个礼拜我要交这个水电费啊房租我都完全没底，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到教会来去敬拜神。结果他就在那一场的崇拜当中，他拿到了弟兄姐妹满满的爱心，那些爱心的奉献可以让他缴的水电费缴到下个月的房租。所以不是光说不练，光说不练我们只能算作诓骗人的属神的人而已。那有些人可能说，哎呀，张传道，你也太武断了吧，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啊，而且我们华人通常不多说话的，所以你不要这样讲说我们诓骗人。我们华人比较温文儒雅，所以呢我们通常都是进到教会来啊，那比较不怎么去动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没有让 go wild 的那种天性嘛啊。但是如果久坐不动啊，我们通常就说那个人会像什么，像木头一样，对不对啊？有时候讲难听点，我们妻子还会骂先生，你呆的跟木头一样，是不是？或是你硬的跟木头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我们不会用言语诓骗人，但我们在教会坐久了会变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是怎么样？我在教会久了，这个教会我熟悉了，我帮教会立了很多的规矩了，我就设立了一个框架出来了。比如说你要来敬拜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打领带， OK， 姐妹不能穿裤子要穿裙子，好吗？有些教会还得戴帽子啊，妇女还要蒙头的嘞，所以很多的规矩就出来了。甚至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特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还讲到的时候讲到很好玩的，他说今天如果神到了我们的教会当中，耶稣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然后我们看到就说，嘿，耶稣，欢迎你，来来来，你先坐在那边，我们那个有诗歌要先敬拜完，然后呢牧者要牧祷，然后呢我们还有讲员要讲道，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程序的报告，然后还欢迎新来宾的时候，耶稣再请你上来呼召，让大家可以没有信主的人可以信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流程。 然后那个牧师说，如果我是耶稣啊，我一听完我说好，没问题，好，我先走，你们慢慢慢慢玩没关系，我先走，我到下一个教会去。我们太多的框架的时候，让教会只会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会是一群的人。教会这两个字念教会，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念法，叫教会？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传道人有义务是要教会弟兄姐妹如何去贴近神的心意，如何去认识这个神。所以不是只是建筑物的教会，我们还有一个义务要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我们是神的身体，教会是神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呢，是互作肢体，所以我们不是把人带进教会来，是要把我们自己带到人群当中，让人能够去怎么样，去亲近神。我刚刚讲，除了我们要教会弟兄姐妹去亲近神，我们才有办法让这些弟兄姐妹出去以后，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去亲近神。诗篇里面提到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因为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必须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但是另外以赛亚书也提到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是用嘴唇在尊敬我，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了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了人的嘱咐而已。所以我们亲近神不是嘴唇的亲近，亲近神不是表 外表的亲近。我们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很庄严肃穆的跟大家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的心是远离神，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的，我们的心亲近神的时候，那才真正的有意义。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的心神看得见的啊。所以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不要担心，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提到说，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就已经得以亲近了，然后我们因着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是进入到父面前。那你们亲近，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亲近神，神就怎么样，必亲近你们。所以我认为是哪一个字啊？我认为刚刚我说主耶稣来了拆掉了一个墙，是这个字对不对？但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认为，所以我说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也就算了。我认为主耶稣自己来了拆掉一面墙，但他的使命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要拆掉四面墙。当你把四面墙拆掉的时候，那个王才能够真正的出来。如果我们那么多的框架，即便主耶稣帮我们拆掉了一面墙，王出不来了。只有我们把框架整个拆掉，我们的思想重新的被神 renew， 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提到的，当我们重新被更新以后，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得着的他那个心意，我们还可以取悦他。要把四面的墙全拆掉，但不是说就把这四面墙拆掉，那个 Wellhouse Church 要找我们麻烦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四面墙要拆掉，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所信的那个王给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王跟人家有一点点的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们所信的王呢，跟一般的王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多了那么一点点。他是我们的主，而且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跟人亲近。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人如果愿意去跟神亲近，神就来亲近我们。所以当人跟神亲近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就住在神里面。可是要很小心，当人住在神当中，那一个人住在神当中就是住嘛，两个人住在神当中呢，我们中文字也很好玩，叫做网。为什么？因为你越多人，这个两个人以上越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神要我们什么？不是继续住在这边，神要我们往普天下去。所以我们要往普天下去的时候，有些人会害怕， 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所以主耶稣 有曾经讲到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个时候你们要在城里去等候，我们还那些人还住在一起嘛，还窝在一起嘛，还想要往普天下去，但还没有能力嘛，所以要窝在一起。然后耶稣说，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这个圣灵不是凭他自己所说的，是他把所听见的说出来，甚至要将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在读神的话语，会有真知灼见，有亮光从那个经文里面出来。我相信弟兄姐妹常常听到有一些牧者，有一些传道人说，哇，这段经文我读过了好几次，怎么每次读都有新的想法跟新的看见。这就是神给的亮光。然后当这个亮光出来的时候，不是凭他自己所想的，是神借着圣灵对他所说的话。而且从这个亮光里面，有时候还可以知晓未来的事情，不是算命。像保罗他在宣教之旅的时候，他上了那个船，一开始也是战惊恐惧的，人家还跟他讲不要去啊，因为可能会遇到这个时机出去很容易遇到风浪的啊，果真遇到风浪了。结果后来呢，船上的这个船夫跑来找保罗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讲一句话，不用担心，我跟你讲船会破。哇，那更惨，怎么不担心？后面后半段说人不会死，你怎么这么有笃定？因为昨天晚上神告诉我。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人家讲说不用担心，船会破，但人不会死，因为神昨天告诉我。这几句话我是用简单的用白话文讲出来，可是你去看那个时态，是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前早就有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更稳妥。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就说，我们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所以我觉得上礼拜牧师讲了圣灵与生命的话，正好这样就连起来了。我觉得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以后，我们不单单是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甚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字也念进，对不对？同样的音，但是因着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不晓得简体字是这样写吗？不是，这个是繁体字。好，简体字也一样念 jer， 对不对？但是你至少有那个力量在旁边，是不是？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我们基督徒的 jer 从哪里来啊？是从圣灵而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腹中流出活水，这样能够活出那个 dynamite， 那个像炸弹一样的劲力出来啊。那怎么样有办法真的去领受圣灵的力？就是必须要常常的浸，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浸泡在圣灵当中。所以保罗才跟我们讲说，你要怎么样时时追求什么？圣灵的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像浸泡在圣灵里面一样。当我们有领受神的恩膏，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走出去，进入到人群当中，去跟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讲说，你要来亲近神。神的国度要能够降临，必须要地上的子民拥有 supernaturally 的 power， 否则我们只是用言语的纠正别人，那叫框，或者是我们只是用不同的规矩设立来要求别人，那也叫框。所以把那个真正要修正做对的事情啊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 这个事情要能够做到，这样国度自然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有的一切的荣耀权柄都要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